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哦，让我们有机会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教会里面来崇拜啊。在讲道之前，让我们一起先来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健康，谢谢你保护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可以回到殿中来敬拜主你。我们把所有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在医院里面的，不管是出差的，或者是生病在家里不能出门的，我们一起把他仰望在主的手中。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管是在线上或者是在实体，我们敬拜同样一位神。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要来与你面对面，巴不得今天早上这样的一个敬拜，把我们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来与你面对面，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可以把你的话语行在我们的家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在整个的战争史上呢，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少不了的就是间谍的故事。在那种阳刚味非常重的战场上面厮杀的时候呢，往往是阴谋、权术这样的一个角力斗争，而且呢，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看到近代的中国兵荒马乱，烽火连天，我们看到一些奇女子的故事，随着整个历史的密探跟文字的妙笔呢，它栩栩如生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比如说在一夕之间啊，她成为状元夫人，后来呢，他又沦为娼妓的赛金花。他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时候呢，他一开口就保住了一座城，因为他的一句话，北京城数十万的百姓才得以平安。我们来看这一位，他曾经是满清的格格，后来呢，他成为间谍的川岛芳子，他的名字。同样的，他在七七事变的事件当中呢，那个入侵中华的日军攻陷了上海的时候，出现了一位神秘的黑衣人，他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内呢，刺杀了多位的日军高将、高级的将领，整个爆破了敌军的军火营。日本他为了要揪出这样的一个黑衣人，请出了国际闻名的女特务川岛芳子，他一出手，先后就逮捕了数名的中国情报人员，他瘫痪了整个国军在上海的情报工作。我们看到上面的那个赛金花以及这一位川岛芳子，其实他们都是引人匪意，而且呢又非常令人着迷的奇情女子。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位特别的女人，她的名字就叫喇合。她的身份呢，她既是妓女，而且她又是一个情报员。他卖淫为生，他撒谎，而且呢，他又窝藏敌人。这么受争议的女子，哎，她竟然被列在米赛亚的家谱当中，而且呢，还在希伯来书里面被称为她是一个信心的女子。哦，我们看了实在觉得耐人寻味。 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就是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二章和第六章。约书亚记呢总共有24章，第一章到第四章是描写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第五章到十二章就是他们得地，以及13到21的分地，他们得地得迦南地以后分给12个支派。最后的22到24章记载了以色列人不论是河东的约旦河东或是约旦河西的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愿意侍奉耶和华。第一章上帝吩咐约书亚说起来过约旦河去，第二章就记载了四件事情。第一个是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然后碰到喇合，喇合跟他们讲那个信心的宣告，他听到他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然后喇合他付出了信心的行动，他不只是知道这个神，而且他窝藏了敌人。最后是探子他信心的回报，回报给约书亚。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记载，当以色列人在石亭扎营的时候，在耶利哥的约旦河的对岸，他们准备要渡河作为最后的预备。约书亚他派了2名探子要去窥探迦南地和耶利哥城，打探耶利哥城的军事的实力。探子呢，这两位探子来到位于墙边的喇合的家里，当负责的守卫那个士兵前来搜捕探子的时候，喇合呢把他们藏在房顶里面的麻街中。等他们两个逃脱以后呢，探子就答应喇合愿意保护他和他的全家免受整个耶利哥城屠城的时候可以逃过。而且呢，他要喇合在家里的窗户上系上一条朱红色线。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第一次出现朱红色线绳的是在创世纪里面的38章27到30节。这一段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他玛和他的公公，也就是他的公公犹大的故事。犹大呢，他是雅各的4个儿子，但是呢，他前面3个儿子都犯了罪，因为犯罪，所以他们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于是呢，这个长子的名分就落在犹大的身上。犹大他从他的儿媳妇他玛生了一对双胞胎，我这个是跳过了哈。其实他玛呢当犹大他有3个儿子，他帮他3个儿子娶了，就是帮他的大儿子娶了他玛这个媳妇。那结果他2个儿子相继因为作恶相继去世，到最后他的小儿子犹大怕。他的小儿子也死了，所以跟他讲说你回去你父家，等我的小儿子长大以后我再让他娶你。可是他没有保持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当他有一次去剪羊毛的时候，在路途里面看到了他玛伪装成一个妓女在路旁，他就跟他同房，以至于有了孩子，就是这个双胞胎。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呢，两个婴孩为了要争夺那个长子的名分，第一个他先伸出手来，收生婆呢就拿了一个红线把他绑起来，说这个是头生的， 随后呢，这个孩子他就把手收回去了。后来是他的哥哥生出来了，接生婆就说：“你为什么抢着出来呢？”所以给他起名叫法勒斯。接着他的弟弟也出生了，他就给他起名叫谢拉。这个故事呢，让我们知道，上帝他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如今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呢，临到了犹大，为的是要透过法勒斯这个孩子能够延续下去。我们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万国呢要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他拣选了以撒的次子雅各，而不是长子以扫。我们看到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在十二个儿子里面呢，我们看到其实犹大是第四个，他并不是长子。可是呢，我们也知道他不是好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故事，他跟他的儿父同寝，以至于乱伦生了孩子。但是呢，神拣选了他。我们说犹大呢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是罪人，而且呢都是蒙神的拣选跟救赎的。我们要说这是神的恩典，这也是神的主权。这个故事到这个地方为止，让我们再回到喇合的故事里面。耶利哥城它称为月城，又叫做中树城。这个是神要以色列人第一个攻取的城市。约书亚记在第二章里面记载，当下呢，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的要打发两个探子，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耶利哥城。”所以耶利哥城呢，它是隔着约旦河和石亭，与耶利哥遥遥相望。我们看到耶利哥城，它处在约旦河的河东跟河西的一个交通要道。它城的周围呢，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它位于进入迦南主要通道的一个入口，距离约旦河西呢只有8公里，因为它地处在交通要道上面，非常具有侵略性，是一个非常有战略性的地点，所以呢，自古以来呢是兵家必争之地。圣经里面记载说，耶利哥城，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我们会知道在新约里面有那个矮矮的撒该，当耶稣进城的时候，他爬到树上去要看一下耶稣，以至于耶稣呢就进到撒该家里面去。还有就是耶稣曾经在耶利哥城治好了瞎子巴迪买，以及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甚至是在旧约里面，以利沙呢，他用盐治好了耶利哥那个地方恶质的那个恶劣的那个水质，他只是把盐放进那个水里面去。耶利哥城，我们说它的地点属于交通要道，所以是一个战略之地。所以战略，如果占领了耶利哥呢，那就是表示说它切断了南北的资源，可以把整个迦南城邑呢各个的逐一的击破。约书亚从石亭，他秘密的差派了两个探子。我们本来很期待说啊，看到这两个探子大显神威，哇，轻功了得，他甚至呢可以飞檐走壁潜入到宫廷里面，打 刀剑并用，哇，可以很快的把守卫击垮，甚至呢，他就已经窃取了情报，然后暗杀那些大将，盗取了地图，然后呢，放火焚烧，甚至呢，他成功的奔逃了。但是没有，我们看到这个故事，这两个探子呢，一进入耶利哥城，圣经就描述说，他上了妓女户，也就是进到喇合的家里面去，就睡觉了，在他家里面睡觉。我们看到这两个不成器的探子，行踪呢，不用一个晚上就败露了，而且呢，全耶利哥城的人就已经收到风声了，而且这个风声呢，传到耶利哥王的耳中。喇合呢，她是耶利哥城的妓女，耶利哥是进入迦南地的一个门户，在约书亚他带军要攻城的时候呢，耶利哥其实早已经拥有悠久的建城的历史，整座城呢固若金汤，内外呢有两道城墙，而且呢想要攻取它啊，真的是比登天还难。不过住在城墙的壁面里面呢，每一天接客的喇合，他却可以从这些三教九流里面听到一些消息。他听到了以色列人要攻取耶利哥城，他心里非常的震惊，不知道如何是好。但他也对以色列的人敬拜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感到非常的好奇。他得知他亲手的救赎这一群以色列人脱离了法老的奴隶，又在旷野的地方呢保护了这一群漂流的子民。这位上帝他行事既公义，而且呢又长存慈爱，虽然刑罚管教他们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可是他也看到这位上帝他是不离不弃的在牧养着这些以色列民。所以这些以色列民从奴隶的地方，从埃及被救出来，摇身就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而且呢他们现在安营就在实亭，他随时准备要攻入迦南地，而耶利哥城呢正是他们攻城略地的一个试金石，因为这是上帝要他们拿下的第一座城。面对风暴前的这样的一个宁静，喇合的心呢他一点也不平静，他心里面交织着有恐惧有期待，他害怕这个审判会临到，却又渴望能够得到救赎，但是他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一个拯救者。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这两个探子呢找上喇合啊，并不是要来嫖妓，他们是为了要避人的耳目，毕竟呢整个妓女的活动，它的地点就像公共场所一样，出入呢会有一些复杂的分子，一点也不稀奇。而且喇合的住家呢就在城墙边，它是在耶利哥的城墙边，所以两个探子呢只要发现苗头不对，随时就可以坠绳逃跑。只是呢阅人无数的喇合他一眼就看穿了，而且他识破了这两位探子的身份。同时间呢耶利哥王他的眼线也掌握到了最新的情报，他知道说以色列的探子已经潜入到喇合的家， 所以耶利哥王他也同时派人前来搜索。我们看到经文的整个铺陈呢，我们可以感受到那种的紧张，那种的悬疑，那个气氛存在。我们看到这两个画面，耶利哥王派人来喇合的家，或者是两个探子到喇合的家，这两个画面呢互相的切换，一边是耶利哥王的那个士兵要来查看，另一边则是妓女喇合他非常沉着的在应对。喇合他虽然是一名妓女，可是他的胆识呢却是过人的，而且他智勇双全。从他迅速的获得耶利哥王要派人来搜查他的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可能喇合他的人脉非常的广阔，他的消息呢也非常的灵通，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很冷静，冷静的把两位探子呢先安放好，然后呢才去回复耶利哥王派来的人。他告诉他们说啊，没有错，他们来过，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而且呢天快要黑了，城门就快要关了，他们已经离开了，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你们赶快去追吧，还可以追得上。从这个简短的几句话里面，喇合呢他四两拨千斤的，原本可能会惹祸上身的这样的一个通敌之灾就化解掉了。我们说喇合呢他深谙人性，而且他故意制造紧张的气氛，其实也不是故意制造，实际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那时候真的是天要黑了，天黑了城门当然就快要关了，他这些暗示性的话语呢就让这些兵丁啊，在匆忙当中做了错误的判断。果然前来捉拿探子的兵丁不疑有他，他们火速的赶快出城到约旦河的渡口去追人，追那两名探子。圣经说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去追赶他们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的时候城门就关了。我们实在不得不佩服喇合，从今天我们现在这个眼光来看他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情报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里面掌握最新的消息，而且能够立刻的做出判断。事情的发展呢似乎就是照着他所预料的，在他的预料当中，我们说她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在关乎自己和两个探子存亡之际呢做出了机智的回应。你知道那个探子藏在麻街里面，他们只要打一个喷嚏，他们只要稍微动一下马上就被发现了。可是手无寸铁的他在关键的时刻呢，他把全副武装的士兵耍得团团转，他是不是很有智慧？我们说故事发展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喇合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哦，紧凑的情节呢把我们带到喇合的家的房顶，因为那两个探子被藏在房顶的麻街当中。我们只看到他把麻街拨开，拉出两个小探，那两个探子。这个时候的喇合呢，他再一次的展现他的卓越的洞见。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来，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方，先你们，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开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我们看到一开始是喇合为这两个探子留活路，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他反过来跟这两个探子谈判，请求他们呢为他的家人留活路。原本这两个探子的性命是在他的手中，现在他反过来，他恳求这两个探子能够要尽所能的保护他和他的家人。喇合他非常的清楚，耶利哥城再坚固，也挡不了能够分开红海的上帝。他知道人在上帝的面前只有降服，不能悖逆。他也知道自己再怎么样的八面玲珑，也不能在耶和华的面前造次。喇合他虽然是妓女，但是当救恩之门打开的时候，他懂得赶快跳出火坑，紧紧地抓住上帝。在耶利哥城，很多人可能都跟喇合一样，都听到了关于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的故事，他们一定也跟喇合一样听到上帝那个伟大的作为。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耶利哥城的人，只有喇合选择相信，而且呢，喇合他不只相信，而且呢，他付出了行动。他没有把出埃及的这个事件呢当成是神话，而是他真心的敬畏，而且呢，他想要经历这一位独行其事的上帝。两个探子听了喇合他动人的那些陈词的时候，非常慷慨的答应了喇合的请求。这两位探子从外邦女子喇合的身上看到了他对上帝的单纯的信心。两个探子最后拿朱红色的线绳当作用生命担保要信守承诺的一个信物。以色列人我按错键了哈。以色列人呢，在经历过约旦河，过约旦河，然后在吉甲受割礼，甚至呢绕行了耶利哥城一段时日以后，一举就攻下了耶利哥这一座历史上很有名的古城。我们知道耶利哥城是怎么样被攻破的，耶利哥城是怎么样被攻破的？是我听到 Joseph 讲了，约书亚带以色列人绕城七次，就这样没有打仗，只是把约柜抬着，只是吹号，每天绕一圈，最后一天七圈，然后呢一呼喊，那个坚固的城就倒了。 我们看到这一座很坚固的古城，就因为以色列民愿意顺服上帝，愿意听上帝的话，这么坚固的城就这样被攻破了。但是在耶利哥城在被攻破的前夕呢，其实喇合呢，他背负了非常重的担子，因为他要保密，他不能说出这两个探子的和他们的约定。同时呢，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他要劝他的家人都到他的家里面，因为只有他的家的窗户有那个朱红色线绳。你要怎么样？这有一点像挪亚那个时代，他建了方舟，那么大的方舟，他可以容纳很多人，他希望很多人都得救，可是没有人，只有他一家八口。同样的，光是喇合他要把他的家人劝说在留在同一个屋子里面，难不难？不容易哦，弟兄姐妹，不容易哦。让他们可以一起被圈在这个红色线绳当中得到救赎。所以当我们为着喇合他弃仓从良，而且全家归主，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在为这个事情在喝彩的同时呢，其实我们同时也必须要面对一些非议。很多人都知道喇合是妓女，而且他说谎，他又有通敌，那这种行为你们觉得值得鼓励吗？上帝不是说不可以说谎吗？在旧约里面，我们来看，如果以道德、以伦理道德的尺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喇合的这些举动其实是不足以效法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从喇合的身上看到他处处的显露世俗的那个干练跟聪明。就像电影里面那个龙门客栈的金镶玉，真的我在看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像龙门客栈的那个女主人，她处事圆融世故，她大爱大恨，而且她敢做敢当。但是他的内心呢，却是有一个渴望跟世俗跟罪恶能够一刀两断，能够去追求新生命的人。我们看到喇合是这样子的一个女子，喇合她在还没有接触上帝的律法之前呢，她只是按着她受到的迦南文化来行事为人。然而呢，在耶利哥城之役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她嫁给撒门为妻。当然这个不是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而是在马太福音的耶稣的家谱里面看到的。她因为嫁给撒门，就成为希伯来的媳妇，而且呢，成为大卫的先祖。上帝没有嫌弃他是妓女的出身。当他认识上帝以后，上帝他一笔勾销的赦免了他过去一切的不堪，而且呢，还赐给他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喇合的丈夫撒门，相传传说那是那两个探子当中的其中一个，他是犹大的首领拿顺的儿子，而且呢，他是波阿斯的父亲，跟摩押女子路德的公公。上帝使用喇合来孕育出弥赛亚的支派，成为接纳外邦女子的一个渠道，见证了上帝他长阔高深的慈爱和救恩。喇合呢，我们说他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才能够重新来过。我们说英雄不论出身低，是这一章，谁说 只要背景漂亮，家世清白，功成名就的人才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从喇合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即使是一个社会地位很低贱的人，我们甚至说喇合可能是一个边缘人，但是他仍然可以带领整个家来信主。我们说，因为你能归主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自己，而在于我们所知所信的那一位主。来到结论，喇合他听闻上帝的作为，他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耶利哥城的地呢赐给以色列了，他表达了当地人民的那种惊慌情绪。在40年前，他已经听过以色列人出红海，打败了西红跟噩，而且呢，耶利哥人呢，他早早就已经听闻上帝他伟大的作为。喇合他投靠以色列的原因，不是因为摩西领导有多么的智慧，或者是他有多有能力，也不是约书亚他多么的英勇，或者是有决策力。我们说人类的领袖魅力呢，不足以吸引一个妓女要来归向上帝。当妓女喇合说出说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的时候，他成为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器皿。拯救是出于神，神他要彰显在他的历史当中，在遍地，在宇宙当中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和我被拣选，是因为上帝的爱的缘故。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借着喇合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在人生的里面有很多的选择，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十字路口，但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选择跟从你，因为你是那一位全能圣洁信实的神，是那一位上天下地的神。即使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会面对不同于别人的对待或者是压力，但是我们知道最后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主啊，让我们看喇合这个妓女她所做的决定的时候，帮助我们，让喇合成为我们的榜样。孩子在这个时候特别要为着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如果是在家里面是第一位信主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我们来仰望主，求亲爱的主你来保护他们，保护他们在家里面所遇到的各种的困难，或者是信主的那个压力，让他们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与你有好的关系，以至于在家人在未信主的亲友当中有好的见证。就像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的行为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让你那个一人得救全家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实现在我的弟兄姐妹的家中，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